我们现在再读二十一到二十五节。
我哋而家再读廿一到第廿五节。
然后我才从二十六节再读。一、二、三，
两次再读。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再次低头祷告。
我们再次低头祷告。
主啊，感谢你用夫妻的奥秘给我们明白，你是怎样为我们牺牲，你是怎样舍己，把自己成为一个祭，来为我们的缘故流血舍命，使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来，回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回到你救赎的计划，回到神人之间的关系中间。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今天再次用你的恩、你的爱吸引我们，用你的光照耀我们的心，给我们在教会与基督的真理之间的关系，我们明白我们做父亲、做这个父母、做夫妻的要怎样在地上尽人伦的关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这几堂的机会带到你面前，求主施恩赐福，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
阿们，
阿们。我们在第五章前面还没有讲这一段以前，
在第五章前面未讲这一段之前，
我们提到光明子女的肢体生活。
我们提到光明子女的肢体生活，
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共为肢体，
咁我哋教会中间共为肢体，
同在一个身体的里面，
系同喺一个身体嘅入边，
身体与身体之间，
所以身体与身体之间
就有肢体的关系，
就有肢体嘅关系，
身体的生活，
所谓身体嘅生活，
就是、肢体合一的一个生活，
就系、是、肢体合一嘅一个生活，
肢体与肢体的关系，
而肢体与肢体之间嘅关系，
机械性的关系，
唔系机械性嘅关系，
系生命有肢体的关系，
系生命有肢体嘅。关系
最后告诉我们，
所以最后话俾我哋知，
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
要存住敬畏基督嘅心，
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
教会与基督的关系，
咁啊，教会同基督嘅关系，
就像身体与头的关系一样，
就似身体同埋头嘅关系一样。
身体的行动，
身体嘅行动，
身体一切的作为，
身体一切嘅作为，
都是从头指挥下来，
都系从头指挥落去。
肢体所有的带领。
所以肢体所有的带领
都是从元首发命令下来，
都是从元首发命令下去。
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
那么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
基督成为教会的头，
而基督成为教会的头，
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
而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白体所有的功用，
我们白体所有的功用
都是顺服基督做元首，
都是顺服基督作元首，
都不听，都是听他的命令，
都是听他的命令。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那基督同教会的关系，
就成为人伦之间一切关系的基础，
就成为人伦中间一切关系的基础。
当我们懂得彼此怎样因敬畏基督而顺从的时候，
当我们懂得去敬畏基督而彼此顺从的时候，
这原则就建立了我们的社会 真正的根基了。
这个原则就建立了我们社会真正的根基。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
个人主义是社会的仇敌，
而个人主义是社会的仇敌，
彼此的关系，
所以彼此的关系，
互相的照顾，
互相的照顾，
彼此尊重，
在彼此尊重，
彼此互相照顾，
彼此互相照顾，
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
在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
一定要一个真正的基础，
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的基础。
圣经说这个基础就是敬畏基督。
圣经话这个基础就是敬畏基督。
为什么要尊重你呢？
我点解要尊重你呢？
你是基督按照他自己的这个宝血，他自己的牺牲的救赎把你买回来，
因为基督用他的宝血和他的救赎将你买赎回来。
你在主面前是尊贵，
所以你在主的面前是尊贵。
为什么你要尊重我呢？
为什么你要尊重我呢？
我也是基督按照着他自己的旨意用他的宝血把我买赎回来，
因为都是基督照他旨意用他宝血将我买赎回来。
所以我在基督的面前是尊贵，
所以我在基督面前是尊贵的。
所以你要尊重我，
所以你要尊重我，
我要尊重你，
我要尊重你。
两个相辅关系是平等的，
那么这个相互关系是平等的，
相辅关系是互相尊重的，
相互关系是互相尊重的。
这一次有一个美国人，
你是有一个美国人
到印尼去，
去印尼，
那么访问我们的神学院，
咁访问我哋嘅神学院，
我跟所有的同工跟所有的执事一同开会的时候，他就坐在我旁边。
我同所有嘅同工执事开会嘅时候，佢坐喺我隔篱。
我说这次你到印尼来，
我话呢次你嚟印尼，
你有怎样的计划？你有什么目的？
你有咩计划同埋目的呢？
他说我要明白我们的教会跟你们的印尼的教会可以有怎样的合作。
他说我要明白我的教会和你们印尼的教会可以有怎样的合作。
那我就马上讲几句很重要的话。
那我现在讲几句很重要的话。
我们的观念中间每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是平等的。
我们观念的中间每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是平等的。
没有一个国家的教会比别的国家的教会更优越。
某一个国家的教会比另一个国家的教会更加优越。
所以你们不是来帮助我们，
所以你们不是来帮助我们，
也不是来指挥我们，
都不是来指挥我们，
都是宝血买赎回来的，
我们都是宝血买赎回来的，
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在彼此尊重的地步，从这种原则里面我们谈关系怎样发展。
所以我们应该彼此尊重的原则之下来讲怎样发展。
我们很清楚地把这个原则先讲出来，
我们很清楚将这个原则先提出来。
后来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
后来他跟我们听解的时候，
用相当谦卑的态度跟我们谈话，
用相当谦卑的态度跟我们谈话。
我的教会从来没有向美国人要一块钱，
因为我的教会从来没向美国拿过一文，
从来没有募捐，
从来没募捐，
从来没有发信请人帮助，
从来没有发信请人帮助。
我们敬畏上帝，
我们敬畏上帝，
我们尊重神给我们的地位，
我们尊重神给我的地位。
我们看其他的民族，
所以我们看其他的民族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看其他的教会，
看其他的教会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没有所谓大小，
无所谓大小，
高低
高低，
富贫之分，
贫富之分，
只有正恶之分，
只有正恶之分。
正的
正的
就是我们的弟兄，
就是我们的弟兄。
错误的
错误的
就不是我们的弟兄，
就不是我们的弟兄。
大家无论大教会小教会，无论百人无论黄种人，
所以无论是大小教会是白种或者是黄种人，
无论是华人无论是印尼人，
无论是华人或者是印尼人，
无论是黑种人
无论是黑人，
只要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
只要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
都在同样的地位上彼此尊重，
我们都在同样的地位上彼此尊重。
互为肢体，
互为肢体，
来过一个肢体有机的关系的生活，
来过一个肢体有机关系的生活。
所以肢体与基督的关系，
所以肢体与基督的关系，
身体顺服元首的关系，
就成为身体顺服元首的关系，
肢体之间的关系，
那么肢体中间的关系，
平等地位弟兄的关系，
是平等地位弟兄的关系。
那么这个原理明 白了以后，
他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呢，
整个人类的社会就很容易处理了，
整个人类的社会就很容易处理了。
我想孔子在2600年以前，
我想孔子在2600年之前，
他稍微知道这个原则，
他稍微知道这个原则，
所以他对长幼有序，
所以他提到长幼有序，
要怎样建立人伦关系的时候，
但要怎样建立人伦关系的时候，
他先提到这个忠恕之道这个总原则，
他先提到一个忠恕之道作为一个总原则，
上面的对下面的要了解，要宽容，要有爱心，
上对下要了解宽容和有爱心，
下面的对上面的要顺从，要忠心，要有尊敬，
下对上要顺从忠心和有尊敬，
这个就是忠恕之道，
所以这个叫做忠恕之道，
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遵循的总原则，
这个是我们一生一世要遵循的总原则，
下对上要忠，
下对上要忠，
上对下要恕，
而上对下要恕，
臣对君要忠，
臣对君要忠，
君对臣要恕，
而君对臣要恕，
夫对妻要恕，
夫对妻要恕，
妻对夫要忠，
而妻对夫要忠，
儿女对父母要忠，
而儿女对父母要忠，
父母对儿女要恕，
而父母对儿女要恕，
忠恕之道做总原则的时候，
咁以忠恕之道作为总原则的时候，
建立社会和谐的基础，
所以建立社会和谐的基础了。
孔子这种了解，
咁孔子呢一种嘅了解，
很伟大的文化的成就，
系好伟大嘅文化成就。
孔子所讲嘅这些道理呢，
而孔子所讲嘅呢一啲道理，
相信是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回应。
相信系佢对上帝普遍启示嘅回应。
神把真理的观念放在人里面，
神将真理嘅观念放喺人嘅入边，
神也把理性推敲思考真理的功能放在我们里面。
而神都将理性推敲的功能放在我们的一边，
所以人会思想真理，
所以人会思想真理，
神也赐下真理，
而神都赐下真理，
让人真的思考真理的时候，
那当人真正思考真理的时候，
神的普遍启示就运行在文化界里面，
神的普遍启示就运行在这个文化界的一边，
那人对上帝的启示的回应，
咁人对上帝启示嘅回应，
就产生了伟大的哲理，
就产生咗伟大嘅哲理，
伟大的社会的关联，
伟大社会嘅关联，
伟大的文化系统，
伟大嘅文化系统，
但因为罪恶的存在，
但系因为罪恶嘅存在，
每一个文化系统跟别的文化系统都有冲突，都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每一个文化系统和另一个文化系统都有彼此冲突不同的地方，
我不能说文化就是上帝的普遍启示，
所以我不可以说文化就是上帝普遍的启示，
文化只是罪人用神给我们思考真理的功能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反应，
文化不过是罪人对上帝普用上帝给我们的理性对普遍启示的反应，
所以呢，文化里面有许多的措施是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时代都不同的，
所以文化里面很多的措施是每一个时代和种族都不同的，
当我们从这里思想着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从这个思考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发现教会对基督的顺从，
你发觉教会对基督的顺从，
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
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
就变成了社会原理，社会和谐的总基础，
就成为社会原理和和谐的总基础。
上次我对你们讲过了，
所以上次对大家讲过了，
孔子所讲的是顺其爱的道理，
孔子所讲的、
对不起，孔子讲的是忠恕的道理，
孔子所讲的是忠恕的道理，
圣经所讲的是爱顺的道理，
而圣经所讲的是爱顺的道理，
上对下要爱，
上对下要爱，
下对上要顺，
而下对上要顺，
上对下的爱护，
而上对下的爱护，
产生下对上的顺从的动机，
是令下对上产生顺从的这个动机。
以弗所书第5章的最后一段，
所以以弗所书五章的最后一段，
以弗所是第六章的前面一段，
以弗所书的六章的前面一段，
就把这个人伦的关系、社会的关系的原理讲出来了，
就将那个人伦和社会的关系提出来了。
当你回想到第一章的时候，
当你回想第一章的时候，
创世以前，
创世之前，
预定拣选，
预定拣选，
神按照自己的旨意。
神按照自己的旨意，
把恩典赐给人，
将恩典赐给人，
基督里拣选人，
在基督里拣选人，
使我们到最后可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令我们最后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这个宇宙中间，时间开始以前，神的主权在基督里的救赎已经在预定论里面已经写明出来了。
神的主权在创世之前，他在基督入面将他显明出来。
换一句话说，
换这个说话来讲，
保罗不是先讲故事讲笑话，像很多美国牧师讲到没有笑话都不能讲到。
保罗讲到不是先讲笑话，好像很多美国牧师不讲笑话就不可以讲到他一样。
保罗一开始是用深奥的、很严肃的、万古以前神的旨意就开始。
保罗一开始用严肃和深奥，用万古之先的旨意作为开始。
讲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
而讲到第二、第三到第五章的时候，
越讲越浅，越讲越现实，越讲越符合我们每天所需要的。
越讲越浅，越讲越现实，而且越讲越符合我们生活的需要。
所以他用理论做基础，
所以他以理论作为基础，
成为我们实际生活的原则，
结果成为我们实际生活的原则。
他用神永恒的旨意做基础，
他用神永恒的旨意作为基础，
推行到我们每天生活行为，我们言语举动的这些原理，
再推行到我们每日生活言语行为的举动入面。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教会对基督的顺从，
教会对基督的顺从，
教会中间肢体彼此之间的顺从，
教会中肢体彼此的顺从，
建立在敬畏基督的总原则上面，
是建立在敬畏基督的总原则上面。
这个关系这个原理你懂了以后呢，
明白这个关系和这个原理之后呢，
人类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解决了。
那人类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解决。
为什么 很多夫妻呢一直吵，吵到死永远吵不完？
为什么很多夫妻一直吵架到死都吵不完呢？
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有一些社会一直革命，一直反抗，一直吵闹，一直不安定，永远不仔细呢？
为什么这个社会一直革命，一直吵闹，一直永远不安定呢？
一直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明白这个道理。
我告诉你，南美洲是很多政变的地方，
所以告诉你，南美洲是很多政变的地方。
非洲是继续不断夺权的地方，
而非洲是继续不断夺权的地方。
这些的国度，
因为这些的国度，
这些的民族，
这些的民族，
各个有才干的人都为自己的私心着想，
个个有才干的人都为自己的私心来着想，
每个人都为自己得到权柄来打算，
每个人都为自己得到权柄来打算。
他们中间没有彼此尊重，对别人的人权的尊重的这个观念，
所以他们中间没有彼此尊重其他人的人权尊重的这个概念。
所以一个国家的安定，
所以一个国家的安定，
跟整个百姓对神的原则的了解多少有关系，
同百姓对神的原则的了解有几多是有关系。
为什么1789年的时候，
为什么1789年的时候
法国产生大革命，
法国产生大革命，
而英国没有产生流血的革命呢？
而英国没有产生流血的革命呢？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
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
法国的社会比英国更安定吗？没有。
法国社会比英国更加安定吗？没有。
法国的国势比英国更强盛吗？没有。
法国的国势比英国更加强盛吗？没有。
同样是白种人，
同样是白种人，
同样在欧洲，
同样在欧洲，
为什么法国一定要这个杀了千千万万的人，把他们的皇帝放在断头台里面流血成河才有民主呢？
为什么法国一定要杀了千千万万人，将他们的皇帝放在断头台才有这个民主呢？
难道为什么英国到现在保持还有皇室，他们可以执行民主的道理？
为什么英国现在仍然有皇室制度，但他们仍然可以执行这个民主制度呢？
许多人没有注意到，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法国大革命的前夕，
就是在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前夕，
法国人慢慢离开上帝，
法国人慢慢离开上帝，
慢慢不尊重圣经，
慢慢不尊重圣经。
就在那几十年里面，
但是在那几十年的入边，
法国出了 Detroit，
法国出了 Detroit，
Lametri， 法国出了 Voltaire，
就这个 Voltaire，
法国出了 Jean-Jacques Rousseau，
就这个 Rousseau，
法国出了 Contorset。
Contorsion，
这些的思想家，
呢啲嘅思想家
都是偏离上帝的，
都系偏离上帝嘅，
都是不尊重圣经的，
都系唔尊重圣经嘅。
那一段时间，
而且嗰段时间，
英国出了 John Wesley，
英国出咗 John Wesley，
英国出了 George Whitefield。
George Whitefield，
英国出了 Robert Race，
就这个 Robert Race，
所以呢 ，John Wesley 到处布道，
咁约翰卫斯理到处布道
，George Whitefield 以神的主权的归正神学到处布道培灵。
怀德菲以神的主权的这个方面来到周围报道，
整个英国退上的道德振奋起来，
将整个英国退后的道德振奋起来。
不但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 Robert Race， 现在很多教会不记得他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 Robert Race， 现在很多教会不再提他，
他就兴起主日学运动，
他兴起了主日学运动。
所以在法国顶浪大革命的纷乱时期，
所以法国这个大革命混乱的时期，
甚至英国正在经历大复兴的灵性的时期，
就是英国经历着大复兴这个灵性的时期。
Robert Race 对教会呼喊，
Robert Race 对教会呼喊，
一定要好好教育我们的儿童，
一定要好教育我们的儿童，
一定要让孩子们主日学参加聚会，
一定要给那些儿童参加主日学的聚会，
一定要把圣经的真理传给下一代，
一定要将圣经的真理传给下一代。
起先呢，没有人要听他，
起初没有人要听他，
所以当 Robert Race 死的时候，
所以当 Robert Race 死的时候，
他们发现神借着他做了很大的工作，
其他人发现神借着他做了很大的工作。
Robert Race 离开世界的那一天，
Robert Race 离开世界那一天，
全英国已经40万个儿童每一个主日礼拜天主日参加主日学，
全英国已经有40万的儿童每一个礼拜参加这个主日学。
所以当教会得到复兴，
所以当教会得出复兴，
青年人得到造就，
青年人得着造就，
儿童明白上帝的话，
儿童明白上帝的话。
英国的社会还需要革命吗？
英国社会总需要革命吗？
还需要流血成河吗？
总需要流血成河吗？
还需要把皇帝带到断头台去送他的命吗？
总需要将皇帝带到断头台拿着他条命吗？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大家懂得敬畏上帝，
因为大家懂得敬畏上帝。
这是近代历史一个很大的对比，
你过去近代历史一个很大的对比。
你们研究近代历史的人，
你们研究近代历史的人，
如果没有从神的宝座神的主权看人类是怎样可怜的，
如果没有从神的宝座主权看人是怎样可怜的话，
你们就受那些无神论的历史学家影响，
那你就受那些无神论的历史学家所影响，
轻看出卖基督徒自己长子的身份，
而轻看出卖基督徒自己长子的身份，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这个很可怜的事情。
英国不需要革命，
英国不需要革命，
英国自从 Magna Charta 大宪章以后，
因为英国自从这个大宪章之后，
限制了君王的权柄，
他们限制了君王的权柄，
君王为什么可以为所欲为呢？
为什么君王可以为所欲为呢？
君王凭着什么权柄用独裁的手段来迫害他的百姓？
君王凭什么可以凭这个独裁的手段来迫害百姓呢？
君王所领导的百姓，
君王所领导的百姓，
神自己按自己形象造的，
是神按自己形象所做的。
君王多么尊贵也不过是个罪人，
这个君王多么尊贵都不过是一个罪人。
这样呢，大宪章影响之下，
咁样喺大宪章嘅影响之下，
人人都在法律之下，
人人都喺法律嘅底下。
无论你是皇帝，
无论你系皇帝，
无论你是皇后，
无论你系皇后，
没有人比法律更高，
冇人比法律更高。
法律是上帝的代表，
而法律系上帝嘅代表。
英国就不需要革命，
所以英国就唔需要革命。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神的道在其中产生影响力，
因为神嘅道喺其中产生影响力。
我盼望我们今天有个很大的觉悟，
我盼望我们今天有个很大的觉悟。
有一个后博士研究的教授，
有一个后博士研究的教授，
从大陆到美国参加我的归正学院，
从大陆去美国参加我的归正学院。
那他是林慈欣牧师赞助他给他去的，
佢系林慈信牧师赞助佢俾佢去嘅。
所以这个教授呢，他不是基督徒。
所以呢个教授佢唔系基督徒。
他参加归正学院几个礼拜以后，
佢参加归正学院几个礼拜之后，
站起来做个见证。
佢起身做咗一个见证。
中国需要的是什么呢？
佢话中国需要嘅系乜嘢？
就是统治者心中需要上帝。
就是统治者心中需要上帝。从
秦始皇到毛泽东，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
中国的统治者为所欲为，毫无人可以控制他。
中国的统治者为所欲为，没有人可以控制到他。
他们扮演一个凶恶、非常凶暴、非常独裁的角色。
所以他们扮演一个很恐怖、很独裁的一个角色。
西方不同的地方，
而西方不同的地方，
所有的政府要敬畏上帝。
所有的政府要敬畏上帝。
美国的钞票是 In God We Trust。
美国的钞票上写着 In God We Trust。
因为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高。
因为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高。
神比人更高。
只有神比人更高。
当人敬畏上帝的时候，
当人敬畏上帝的时候，
对待人，
人对待人，
就用不一样的态度，
就用不一样的态度。
你发现了没有呢？
你发现到没有？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所以这句说话很重要。
我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遵顺从。
我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
你把这个原则抓住了以后，
你捉紧了这个原则之后呢？
你不需要在西方人的下面做他的奴仆。
你不需要在西方人的下面做他的奴仆。
把别人当作你的奴仆，
你都不将其他人当是你的奴仆。
在神面前是同样尊贵的，
因为我在神面前是同样尊贵的。
在神的家里面是同样用宝血买赎回来的，
我在神的家中同样是被宝血所买赎回来的。
彼此尊重的基础，
而彼此尊重的基础
成为我们社会稳定的总原则，
就成为我们社会稳定的总原则。
为什么基督教的民主论跟希腊的民主论是不一样的呢？
为什么基督教的民主论和希腊的民主论是不一样？
希腊的民主，
因为希腊的民主
表示每一个人投票同样是有权柄的，
是表示每一个人投票是同样有权柄，
同样的地位，
我们同样的地位。
但是每一个人投票，到底这个每一个人是谁呢？
咁每一个人投票，到底每一个人系边个呢？
希腊人的市议会里面，
喺希腊人嘅市议会入边，
男人的权柄比女人更大，
系男人嘅权柄比女人更大。
每一人投一票是指男人投的票才算数，
所以每人一票指男人嘅投票先算数。
妇女的地位是低的，
而妇女嘅地位系低嘅，
奴仆的地位是没有的，
奴仆嘅地位系冇嘅。
这些在市民中间被掳来的人是永远不可以投票的。
你在市民中间被掳来是永远没权投票。
希腊的城邦国度里面，
在希腊的城邦国度的入面，
真正投票的民主制度，
真正投票的民主制度，
可能还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
可能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
所有做奴仆的，
所有做奴仆的
不能投票，
不可以投票。
所有被买来的，
所有被买来的
不能投票，
不可以投票。
所有被掳来的，
所有被掳回来的
不能投票，
不可以投票。
普通没有多大学问的百姓不能投票，
普通没有很大学问的百姓不可以投票。
这个民主不是真的民主，
所以这个民主不是真的民主。
我告诉你，真正的民主，
所以告诉你是真正的民主，
不是希腊的设的民主，
不是希腊式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
不是法国革命式的民主，
不是法国革命式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
归正运动对人权重新发现，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应当被尊重才开始。
是归正运动发现人人按照上帝的形象造，而应该被尊重，那里发现出来。
做君王的，
所以做君王的，
你对平民，
你对平民，
应当从他的身上看见他有上帝的形象，你要尊重他。
你应该从他身上看见他有上帝的形象，你尊重他。
这个民主才是真的，
这个民主才是真的。
我们不知道香港的民主派是哪一派，
我不知道香港的民主派是哪一派，
我不知道北京在谈民主是在谈什么，
不知北京讲的民主是讲的什么。
这都是罪人自己想自己讲，与圣经的真理是相差太远的。
因为你都是罪人自己想自己讲，同圣经的真理相差太远。
所以1989年，
所以1989年
6月4号以前，
6月4号之前，
北京有100万的大学生，
北京有100万的大学生，
发的呼号就是一样，
他们发出的呼喊就是一样。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民主，
我们的自由，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民主，
我们的自由，
我们要自由。
有一个西方的这一个的外国人呢，跑去问一个大学生，
有一个外国人怎么问一个大学生，
你们要民主是吗？
你们要民主是吗？
Yes, we want democracy.
是我们真的要民主。
你所说的民主是什么呢？
你所讲的民主是什么？是
全中国大家一样呢？
是全中国大家一样。
那么现在如果给全中国那个时候大概11亿或者12亿的人，
如果那时候给全中国大概11到12亿的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选一票，
每一个人都可以选一
票，大家一样的，
大家一样的，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那个人给他问了就傻起来了，
那个人被问的时候就傻了、
这不是我的意思啊，
这个不是我的意思。
我们这些大学生应当有投票，应当自由啊。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学生应该要投票，应该要有自由啊。
那么中学生呢？
那中学生，
那小学生呢？
小学生。
那农夫呢？
农夫。
那这做苦工的人呢？
他们做苦工的人，
那些劳动的人，
他们劳动的人，
你要民主吗？
你要民主吗？
每一个同样一票吗？
每个人同样一票吗？
他说不行不行，
那个不行不行。
我相信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开放全中国每个人都自由选，一定再选回邓小平。
相信当时如果全中国再选的话，一定都会拣翻邓小平。
因为真正懂得这个系统的毛病的人太少了，
因为真正懂得这个系统的毛病的人太少。
民主需要普遍教育，
民主需要普遍教育，
民主需要有成熟的这个认知，
民主需要有成熟的这个认知，
民主需要很公开的资讯，
民主需要很公开的资讯，
民主需要很诚实的政府的信息给百姓，
民主需要政府很诚实的信息来供给百姓，
这些都没有的，
这些都没有的。
所以老实讲，
所以老实
很多的地方还是实行愚民政策，
好多的地方仍然执行着这个愚民政策。
谈民主根本是纸上谈兵，
然后讲民主不过是纸上谈兵。
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今天从这一段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教会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
教会整个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
教会对基督的敬畏成了我们彼此尊重的一个基础，
而教会对基督的敬畏成了我们彼此尊重的基础。我
们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
我们全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
这样上帝的家有主人，
这样上帝的家有主人，
基督是教会的主，
而基督是教会的主，
基督是我家之主，
而基督是我家之主，
基督是全人类的主，
而基督是全人类的主，
基督是社会的主，
而基督是社会的主，
原则统管一切的关系，
这个原则统管一切的关系，
就可以清楚了，
这样就可以清楚了。
保罗讲了这个原则以后，
保罗讲了这个原则之后，
他就提到做丈夫的跟做妻子之间的关系，
他就提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很多的家庭没有办法和谐，
有很多的家庭没法子和谐，
丈夫认为一定是男人什么都做主，家庭才有幸福，
因为丈夫一定认为男人要完全作主，家中才有幸福。
那么你问他凭着什么男人什么都做主呢？
如果你问他男人凭着什么全部都作主，
他有几个答案？
他有几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
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本来就是这样的。
本来从哪里来的？
这个本来在哪里来的？
从过去历史到现在，男人就是做头的吗？
从过去历史中间，男人就是做头的。
所以他诉求于历史权威，
所以就诉求于这个历史权威。第二呢，
他说因为我给家费用，我赚钱的全部都要听我的话，
他说因为我给家用，所以我因为我赚钱，你全部都要听我讲。
所以呢，他用钱财作为他权威的基础，
所以用钱财作为他权威的基础。
还有一些男人不但不是用历史，也不是用钱财。
有些男人不但是不用历史，都不用钱财，
他用体大力强，不听话，啪啪啪啪，他们就听了啊。
他用这个体格力强来到打对方，所以对方就听他。
这都是小人的行动，
那这都是小人的行动，
他不是在讲理，
因为他们都不在讲理，
他不是在执行公义，
不在执行公义，
自私野蛮的冲动，
是一种自私和野蛮的冲动。
圣经提到男人是女人的头到底什么意思呢？
圣经提到男人是女人的头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女人一定要完完全全毫不分皂白顺服丈夫所有的权柄？
是不是女人一定要不分青红皂白来到顺服丈夫的权柄？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丈夫是妻子的头，
丈夫是妻子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而男人是女人的头。
这里的意思是做头的会头痛，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做头的会头痛。
大家说，
大家讲一次，
很多人不要头痛，谁爱做头？
好多人不要头痛而喜欢做头。
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就不对了。
做头的是预备头痛才做头，
做头的是预备头痛才会做头，
责任在你身上的时候，
所以责任在你身上的时候，
千头万绪，
千头万绪，
千万需要，
千万需要，
各样的困难，
各样的困难
都要你在前面冲，
都要你在前面冲，
要你自己先当起来，
要你自己先当起来，
这是很头痛的事情，
这个很头痛的事情，
男人做头啊，
所以男人做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这个男人是预备承担整个家庭所有的重担，所有的责任，所有的痛苦，
这个男人预备承担整个家庭所有的痛苦责任，
所以呢一个要结婚的人，
所以一个要结婚的人，
又不会赚钱，
又不懂赚钱，
又不会做工，
又不懂做工，
又不会供养妻子儿女，
又不懂供养妻子儿女，
就说我需要，我要结婚了，
就我需要，我要结婚了，
这个不像人像狗，
这个不像人像狗，
狗时间到了想结婚，
狗时间到就想结婚，
他跟母狗结合跑掉他就没有责任了，
他跟母狗结合然后走佬就没有任何责任，
人不是如此，
人不是这样，
我只有一个男孩子，
我只有一个仔，
我要他懂得怎样做人，
我要他懂得怎样做人，
要他懂得怎样负责任，
要他懂得怎样负责任，
要他懂得面对困难，
要他懂得怎样面对困难，
要他懂得能养妻养子女，你才可以结婚，
要他懂得怎样养妻为先可以结婚，
因为你不是以做头为荣耀，
因为你不是以做头为荣耀，
你是以做头为责任，
你以做头为责任，
站在领袖的地位，
站在领袖的地位，
担起各样的困难，
担起各样的困难，
面对各种的危险，
面对各种的危险，
接受所有的挑战，
接受所有的挑战，
保护你所这个带领的人，
保护你所带领的人，
这才叫做做头，
这个叫做做头，
所以呢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所以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得见，
丈夫做头，
丈夫做头，
他需要有非常充分的爱才能做头，
他要有非常充分的爱才可以做头，
你做丈夫就要爱你的妻子，
你做丈夫要爱你的妻子，
你做妻子要顺服丈夫，
你做妻子要顺服丈夫，
你说这两句话好像有道理，但是很难呢。
你话呢两个说话好似有道理，但是真系好难。
看起来是不对的，
睇上系唔啱嘅。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男人不是很负感情嘛。
因为男人唔系好负感情，
女人很负感情，
而女人好负感情。
我相信世界上多数太太爱丈夫过于丈夫爱太太，对不对啊？
我相信世界多数太太爱丈夫多过丈夫爱太太，啱唔啱？
女人很特别的。
女人是很特别的，
我不是故意称赞女人，
我不是故意在称赞女人，
但我告诉你，
但是告诉你，
女人好像很优柔寡断，
女人好像很优柔寡断，
而且呢她呢好像很负感情，
而且好像很负感情，
但是
但
她决定跟谁结婚以后，
等她决定跟谁结婚的时候，
她就变成非常现实，
她就变成非常现实，
她就变成非常忠心执着专一爱她的丈夫，
就变成忠心执着专一爱她的丈夫。
男人 不是这样的，
而男人不是这样的。
男人呢结了婚，第二天还会看东看西。
男人结了婚，第二天还会望东望西。
你说男人没有感情了，很多乱来的感情。
你说男人没有感情吗？他很多乱来的感情。
你说女人很负感情。
你说女人很负感情。
女人结婚有很有专一的感情。
女人结婚之后很有专一的感情。
当然不是每个女人都一样的。
当然不是每个女人都一样。
有的男的不像男，也有女的不像女。
有些男不像男，有女不像女。
但我在观察的中间。
但是在我观察的入
面，我发现男人很爱美。
我观察中发现男人很爱美，
所以他选妻子的时候，
所以他选太太的时候，
美丽、才干、个性、学问，美常常放在非常高的地位，
美丽、才干、学问，美经常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男人买东西的时候，
但男人买东西的时候呢，
就不一定哦，
就不一定了。
所以他买的东西美不美不要紧，实用要紧。
所以他买的东西靓不靓不紧要，最紧要是实际。
女人嫁丈夫呢，
女人嫁丈夫呢，
美不美不要紧，实用要紧。
靓不靓仔不紧要，实用是最紧要。
所以很多漂亮的女人甘愿嫁给丑八怪的丈夫，
受到漂亮的女子甘愿嫁给那些丑八怪的丈夫。
这个丈夫呢，真正可以供应她的需要，
只有那个丈夫可以真正供应到她的需要，
保障她的安全，
保障他的安全，
可以支持他的生活，
可以支持他的生活，
而且很忠心对他，
而且很忠心对他，
这种丈夫他就满意了。
那么这种丈夫他就满意了。
女人买东西跟男人娶妻子心里是一样的，
所以女人买东西和这个男人来娶妻子的心态是一样的。
女人买东西、
女人买东西的时候
要买很漂亮的，
要买很漂亮的，
脏的她不要，
污糟不要，
旧的她不信，
旧的不要，
用过的她怕，
用过就怕。
所以女人买东西、
所以女人买东西
要买很漂亮的，
要买很漂亮的，
很新的，
很新的，
很美丽的，
很漂亮的，
名牌的，
名牌的。
丈夫呢，丑陋不要紧，
丑陋不要紧、
这个没有太大的名望也不要紧，
没太大的名望不要紧，
只要他很务实，
只要他很务实。
所以女人找丈夫的心理跟男人买东西的心理差不多一样，
所以女人找丈夫的心理和男人买东西的心理是很一样，
娶妻子的心理跟女人这个买东西的心理也差不多一样，
而男人娶太太和女人买东西的心态很相近，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很奇怪的事。
如果你不承认，
如果你不承认，
不证明我错，只证明你研究不够就是了。
你不证明到我错，只不过你研究都不够。
我们继续讲下去，
我们继续讲下去。
但是女人哈，
但是女人
虽然很富感情，
虽然很富感情，
站在被动的地位需要爱，
但是站在这个被动的地位需要爱。
男人虽然很富理性，
男人虽然很富理性，
但你要求他在主动的地位要爱他的太太。
上帝要求他在主动的地位要爱他的妻子，
要爱太太就变成男人一个很重要的做丈夫的合格的这个条件，
爱太太就成为一个丈夫合不合格的条件。
而女人呢，
而女人
顺服丈夫，
顺服丈夫
也成为她在家里面做一个好的妻子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成为她家中做一个合不合格的妻子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那么你把这两句话反过来好不好？
那你将两个说话调翻转好不好？
你们做丈夫的要顺服你的妻子，
你们做丈夫的要顺服你的妻子，
你们做妻子的要爱你的丈夫，
你们做妻子要爱你的丈夫。
那么妻子说我早就爱他爱的半子还要再爱，
妻子说早就爱他了，那么还需要再这样说？
为什么圣经说，为
什么圣经说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你们做丈夫要爱你的妻子，
你们做妻子要顺从丈夫，
你做妻子要顺从丈夫。
为什么不是倒过来？
为什么不是倒过来？就是
创造人的上帝，
因为创造人的上帝
最了解人的心理，
最了解人的心理。
女人需要爱情，
女人需要爱情，
男人需要权威，
男人需要权威。
大家说一二三，大家多次大家大声讲一二三，
大家大声
一二三。需要爱情，男人需要权威。一个一直给太太看不起的男人，有一天真的不像样。
一个一直被太太看不起的，一定会不起样的。
就慢慢，连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都没有了。
慢慢连自己的自尊心同埋自信心都冇晒啦。
所以呢，上帝说，
上帝话，
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
你哋做妻子嘅要顺从丈夫，
因为男人比较注重面子，
因为男人比较注重面子，
男人比较注重权威，
男人比较注重权威，
男人在做头做领袖的这个位分上，
而男人做头同埋做领袖嘅呢个位分上，
如果没有真正被尊重，他很难建立他的威信。
如果没有真正被尊重，很难建立他的威信。
一个聪明的女子，
所以一个聪明的女子，
她不会在众人面前羞辱她的丈夫，
她不会在众人面前羞辱她的丈夫，
她不会随便使人轻看她的丈夫，
她不会随便令人轻看她的丈夫，
她在人面前尊丈夫伟大，
她在人面前尊丈夫伟大，
在众人面前称丈夫为主，
在众人面前称丈夫为主，
正像撒拉对亚伯拉罕的态度，
就好像撒拉对亚伯拉罕的态度，
撒拉把亚伯拉罕当作他生命的主人一样，
撒拉将亚伯拉罕当作他生命的主人一样，
不等于说撒拉完全不敢反抗亚伯拉罕，
咁样唔表示撒拉系唔敢去反抗亚伯拉罕，
撒拉平常就是尊丈夫像主人一样。
撒拉平时就尊丈夫似主人一样，
当丈夫犯错的时候，
但当丈夫犯错的时候，
撒拉就不能再接受这个事情，
撒拉就不可以接受这些事。
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吩咐夏甲离开这个家。
所以他就吩咐亚伯拉罕说，你要吩咐夏甲离开这里，
我不能跟他一同住在这个家里，
我不可以跟他一起住在这个家里面。
我是你正式的妻子，
我是你正式的妻子，
你要把他赶走，
你要将他赶走。
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如果是撒拉的主人，怎么可以听他的话呢？
那么亚伯拉罕如果是撒拉的主人，怎么可能会听他？
上帝说，亚伯拉罕，这一次你要听老婆。
所以上帝说，亚伯拉罕，这次你要听老婆话，
你要把夏甲赶出去，
你要将夏甲赶出去。
哇，他很可怜的，
他很可怜，
他出去我再照顾他，不是你可怜的事情，是我可怜的事情。
他出去我照顾他，不需要你再照顾他。
所以亚伯拉罕是一家之主吗？是
亚伯拉罕一家之主啊，没错，
一家之主背后还有一家之主之主，
是一家之主的背后，一家之主之主、
这个家就平安了，
那这个家就有平安。
你明白了吗？
明白没？
就是刚才那个原理，
就是刚才那个原理。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百姓做主，
百姓做主，
百姓背后，
百姓背后
没有别的主，
没有其他的主。
毛泽东的时代，
毛泽东的时代，
毛泽东做主，
毛泽东做主，
毛泽东背后，
毛泽东的背后
没有别的主，
没有其他的主。
结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十年里面3500万人，
3500万人死了，
没有人可以伸张公义，
没有人可以伸张公义，
没有法庭可以判决，
没有法庭可以判决。
到今天呢、
到今日，
北京还不要为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认错，
北京仲唔为呢个六四天安门嘅事件道歉？点解？
因为主的后面没有主啊！
因为主的后边冇主，
个人自己称作主，
个人自己称做主，
背后没有主，
比背后冇主。
民主，民主，我问你，谁主民啊？
民主，民主，究竟我问你边个主民？
民做主，
民作主。
咁民的背后谁做主、啊？
咁民嘅背后边个做主？
王做主，
王做主。
王的背后谁做主啊？
王嘅背后边个做主？
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
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
亚伯拉罕称上帝为主，
而亚伯拉罕称上帝为主。
圣经的教训就这么奇妙的。
咁啊，圣经嘅教训就系咁奇妙。
保罗在这里说，
所以保罗喺度讲，
你们做妻子要顺从丈夫。
你哋做妻子嘅要顺从丈夫，
你们在一切的事上凡事顺从丈夫。
你哋一切嘅事上凡事顺从丈夫。
但是
呢，
你的丈夫要顺从基督。
你嘅丈夫要顺从基督。
上帝是基督的头，
因为上帝是基督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而基督是教会的头。
然后在第三轮，男人是女人的头。
然后第三轮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
这个权威的层次，
这个权威的层次，
全本圣经，
全本圣经，
全世界里面，
全世界的里面，
只有这本圣经，
只有这本圣经
排列的这么清楚，
是将它排列得这么清楚，
所谓的长幼有序，
这样所谓的长幼有序。
长是谁啊？
长是谁呢？
长背后还有没有长呢？
长背后还有没有长呢？
希腊人用理性做最高的权威，
而希腊人用理性作为最高的权威，
理性上面就没有权威了吗？
而理性后面就没有权威吗？
基督教说我们要用思想真理，
基督教说我们要思想真理，
真理是神的启示，不是我们理性的思想，
而真理是上帝的启示，不是我们人理性的思想。
希腊人说理性做最高的权威的时候，
当希腊人说理性是人最高的权威的时候，
圣经的挑战就是理性是谁带领的。
圣经的挑战就是说理性是谁带领的。
圣经说，
圣经说
理性要顺服圣灵，
理性要顺服圣灵，
圣灵使你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讲过的话，
圣灵使你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讲的一切话。
这是宇宙的大道理，
这个是宇宙的大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可以做总统，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可以做总统，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可以做君王，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可以做君王，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可以做主席，做特首，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可以做这个主席或者是特首，
但是人间的领袖，
但是人间的领袖
不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
社会一定纷乱，
社会一定纷乱。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家很重要，
这样家很重要，
家就是最小的社会单位，
因为家就是最小的社会单位，
家就是最基础的教会单位，
而家就是最基础的教会单位。
一个家治不好，
一个家治理不好，
没有办法治国，
没有法子治国，
没有办法平天下，
没有法子平天下。
所以孔子说，齐家治国 平天下。
所以孔子话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你怎么管你的家呢？
咁啊，点样管理你嘅家？
你先修身养性做榜样吧。
你先修身养性做榜样吧。
保罗说，
所以保罗话，
人若不能管自己的家，
人若不能管自己嘅家，
怎么可以管上帝的教会呢？
佢点可能管上帝嘅教会？
所以这啲原则是一样的。
所以呢啲原则系一样嘅。
自己享福在上帝主权之下，
你自己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下面，
一家中间作为有权威有榜样的主人，
然后你一家中作为有权威有榜样的主，
太太尊重你，
太太尊重你，
因为你尊重主，
因为你尊重主，
儿女尊重太太，
然后儿女尊重太太，
这个整个权威的次序就建立起来了，
咁成个权威的次序就建立起来，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保罗在讲夫妻之间的爱顺关系的时候，
咁保罗再讲夫妻中间嘅爱信关系嘅时候，
一直参插咗基督与教会，基督与教会，
一直参杂住呢个基督与教会，基督与教会。
基督怎样爱教会呢？
基督点样爱教会呢？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基督为什么为教会舍己呢？
基督点解为教会舍己？
寻找他的心腹，
佢寻找佢嘅心腹，
披荆斩棘。
披荆斩棘，
危险的道途中间，
在危险的路途的入面，
牺牲自我，
牺牲自我，
把失丧的新娘找回来，
来将失丧的新娘找回来。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基督是圣徒的新郎，
而基督是圣徒的新郎。
教会与基督的关系，
教会同基督的关系，
就像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就好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丈夫是用牺牲自我来成全对方的，
这个丈夫是用牺牲自我来成全对方的，
这个叫做爱，
这个叫做爱。
爱的定义是什么呢？
爱的定义是什么？
爱的定义就是舍己成就对方，
爱的定义就是舍己成全对方，
这个叫做爱，
这个叫做爱。
基督爱教会，
所以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他就为教会舍己，
遍体鳞伤，
遍体鳞伤，
满身流血，
满身流血，
来赦免我们这些犯罪的人，
来赦免我们这些犯罪的人。
这么大的牺牲，
这么大的牺牲，
表示对我们的爱，
表示对我们的爱，
这种牺牲的爱，
用这种牺牲的爱
接近我们，
来接近我们，
来使我们成圣，
来令我们成圣，
使我们从不配的地步变成被接近，成为圣洁的新娘，可以配上与他的结合，
令我们从不配的位变成圣洁，变做他的新娘。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呢，主怎样接近他的教会呢？
所以主怎样接近他的教会呢？
第二十六节就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了。
第二十六节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用水接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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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他的教会，
接近他的教会，
除去皱纹瑕疵等类的病，
除去皱纹瑕疵等类的病，
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
令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
与基督合为一，
与基督合而为一。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入面，
水是预表洁净的工具，
水是预表洁净的工具，
我们要借着水重生，
我们藉着水重生，
借着灵重生，
藉着灵重生，
如果不是借着水与圣灵是洁净的重生的，
如果不是藉着水和圣灵生的，
你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你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水预表洁净，
水预表洁净，
水预表悔改，
水预表悔改，
预表成圣，
水预表成圣。
用水接着道什么意思呢？
咁用水接着道系咩意思呢？
用上帝的真理，我们才能认出我们的罪，
用上帝的真理才可以认出我们的罪，
道的光照之下才知道我们的病在哪里，
被道的光照之下我们先知道自己的病在哪里。
所以上帝的道，
所以上帝的道
如同镜子，
如同镜
照出我们的本相，
照出我们的本相。
上帝的道，
上帝的道
如同光，
如同光
照耀我们的罪恶，
照耀我们的罪恶。
上帝的道，
上帝的道
如同大锤，
如同大锤
锤住我们的刚硬，
除去我们的光啊。
上帝的道，
上帝的道
如同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如同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上帝的道，
上帝的道
如同灵粮，
如同灵粮，
如同灵奶，
如同灵奶，
如同干粮，
如同干粮，
喂养我们，使我们从幼稚的灵性，直到吃干粮成长，
为我们令我们从这个幼稚的灵性，直到可以吃干粮的地步。
上帝的道如同我们的食物，
上帝的道如同我们的食物，
供应我们里面吃我们所需要的这营养。
来供应我里面所需要的营养，
使我们成长起来，
令我们成长起来。
这里第二十六节说，
所以26节这样讲，
正如基督爱教会，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玷污、
皱纹、
皱纹
等类的病，
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我们问，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是已经圣洁的呢？
咁我要问一个问题，我哋点样先至系已经圣洁呢？
洗净了以后，才可以跟耶稣基督产生关系呢？
系咪先洗干净之后，先可以同耶稣基督产生关系？
所以我们在圣经看见了三重的圣洁。
所以圣经入边，我哋睇见有三重嘅圣洁。
第一重嘅圣洁，
第一重嘅圣洁，
地位上成为圣洁，
地位上成为圣洁。
第二重嘅圣洁，
第二重嘅圣洁，
使我们生活上继续不断成圣。
是我们生活上继续不断成圣。
第三重的圣洁，
第三重的圣洁，
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成全的圣洁，
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被成全的圣洁。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就是这个本位的成圣，
然后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就渐进的成圣，
最后呢 Accomplishment of the sanctification
就是这个成圣的这个成全。
按地位来说，
按地位来讲，
基督死的时候宝血就使我们洁净成为圣徒了，
基督死的时候就令我们洁净，令我们成为圣徒了。
按生活来说，
按生活来讲，
我们信主了以后每个礼拜听到继续不断思考圣经的话，圣灵就用道一生一世继续不断耐心的接近我们。
我们信主之后读主的道，圣灵一生一世继续不断来带领我们，令我们成圣。
所以我们听福音接受主只有一次，
所以我们听福音接受主的一次，
一直听到一直猛接近到死，是永永远远不停止的圣洁。
一直听到猛接近是永永远远不止息的事。
所以 positionally speaking，
所以按本位来讲，
once forever，
是一次直到永远，
一次就可以了，
一次就得了，
永远是圣徒，
永远是圣徒。
但是从这个 condition 来说，
是从这个条件来讲，
continuously，
我们继续不断，
consistently，
是不止息的，
always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and to be cleansed continuously gradually until the end of our life，
是经常不断来听主的道，直至我们死那日。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是完全圣洁
的。那我们完全圣洁，
成全圣洁，
是成全的圣洁，
圣洁的地位，
所以从圣洁的地位，
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成全，
圣洁的成全，
三重三个层次的圣洁的工作，
是三个层次圣洁的工作。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这里说呢，
这里说
他用水接着道使我们成为圣洁，
他用水接着道令我们成为圣洁。
然后呢，
然后呢，
就继续不断，
就继续不断
要除去我们的皱纹，
要除去我们的皱纹，
除去我们的瑕疵，
除去我们的瑕疵，
所有的病，
所有的病，
所有的肮脏污秽，
所有的肮脏污秽，
使我们可以成为合乎耶稣基督的心腹，
令我们可以成为合乎耶稣基督的身父。
这样第二十八节，
咱们第28节，
保罗又回到夫妻的关系了。
保罗又翻到夫妻的关系，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
妻子不是外人，
妻子不是外人，
所以中国人说妻子是内人，
所以中国人说妻子是内人，
妻子是你自己，
妻子是你自己，
妻子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妻子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句话是亚当先讲的，
这个说话是亚当先讲的，
把夏娃娶过来的时候，
将夏娃娶过来的时候，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他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上帝造夏娃的时候，
因为上帝造夏娃的时候，
不是从另外一段的泥土组成一个人体，
不是从另外这个泥土组成另外一个人体，
而是从亚当这个身体里面一部分拿出来做第二个人，
而是从亚当的身体一部分来做出另外一个身体。
夏娃就是亚当的一部分，
所以夏娃就是这个亚当的一部分。
那么上帝叫亚当已经造成了以后，
那么上帝
叫亚当已经造成了，
当这个亚当已经造成的时候，
才让他沉睡，
先给他沉睡。
你现在注意听，
你现在注意听，
亚当已经成了人了，
亚当已经成为人了，
灵气吹进去了，
灵气吹进去
已经成了有灵的活人，
已经成为有灵的活人，
是很健壮，
他很健壮，
他是很英俊，
他很英俊，
很自由，
很自由，
很独立的人，
很独立的人。
上帝说你好了吗？
你好了吗？
你已经成了，
你已经完成了，
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
健壮英俊自由非常好，
健壮这个英俊英俊自由很好。
上帝说不好，
上帝说不够好，
因为你独居不好，
因为你独居不好，
你一个男人生活，
你一个男人生活
很可怕的，
是很可怕的事。
一个男人自己生活，
一个男人自己生活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所以呢，女人还可以哦，
所以女人总可以哦。
女人的独立性比男人强得多啊。
女人的独立性比男人强得多。
没有结婚的女子房间很干净很整洁，没有结婚的男人乱七八糟的。
没结婚的女人间房很干净很整齐，但是没结婚的男人间房乱七八糟。
Francis Bacon 讲一句话，
所以培根讲了一句话，
一个男人不结婚，
一个男人不结婚
还可以规规矩矩，什么都清清楚楚，不是神仙就是野兽。
如果一切都要规规矩矩的话，如果他不是神仙就是野兽，
几乎不可能的，
几乎不可能的。
多数做不成仙变成兽，
多数做不成仙变成兽。
有了女人呢，
有了女人，
男人就比较有文化，
男人就比较有文化。
所以你们 office 一定要有一两个女职员，
所以在办公室一定有一两个女职员，
都是男的会很野蛮的，
都是男的很野蛮的，
很粗心的，
很粗心的，
非常不礼貌的，
会非常不礼貌的。
这个 office 里面有几个女人在那，所有男人都规规矩矩的。
一个办公室有几个女人在那里的话，所有男人都规规矩矩，
他穿的衣服一定很整齐，
他穿的衫一定很整齐，
他走来走去脚步一定轻声的，
他走来走去脚步一定很轻声的。
这是女人无声的伟大影响，
这个女人无声的伟大影响。
女人在文化上很有供应，
女人在文化上很有供应，
很有影响力，
很有影响力。
但你注意哈，
但你注意，
当上帝说亚当你已经好了，
当上帝说亚当你已经好了
啊，你造成了，
将你造成了，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你不好，
你不够好。
那人是指男的哈，
那人是指男的，
不居不好，
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女人，
我要为他做一个女人
来帮助他，
来帮助他。
你不要读错了，来
帮助
他，
来帮助他啊。
女人不是要绑住男人，是要帮助他。
女人不是要帮助男人，是要帮助他。
帮帮帮帮啊，
就是这样的四声的不同。
这个四音你要读清楚啊，
你要读得清楚啊。
上帝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大家说一二三。上帝造一个女人来，不是绑住她，
不是绑住她啊！
我告诉你，不懂圣经的人很可怜的。
我唔识圣经嘅，真系好可怜。
毕卡索，你知道毕卡索吗？
你知道毕卡索吗？
毕卡索你不知道吗？
毕卡索你唔知啊？
就姓毕名叫卡索那个人咯。
姓毕名卡索嗰个就系嗰个人。
卡索这个人，
毕卡索呢个人，
年老的时候，
年老嘅时候，
离家一步都不自由，
离家一步都唔自由。
系佢最后的一个妻子，
而佢最后嘅一个妻子
绑到。他不像一个男人，
将佢绑到唔似一个男人。
他最好的朋友都不可以找他，
佢最好嘅朋友都唔可以揾佢。
每次打电话的时候，
每次打电话嘅时候，
他不能见你，
佢唔可以见你。
他今天不适合见你，
佢今日唔适合。
身体不舒服，
佢今日身体唔舒服。
这个女人把他绑到死啊！
呢个人将佢绑到死啊！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他不中意第一个太太啊！
因为佢唔中意第一个太太、啊。
结果他娶了好几个，
结果娶咗好多个。
结果心理学发现，
结果心理学发现，
跟毕加索结婚的女子。
同毕加索结婚的女子，
个个不幸福，
个个都不幸福。
最后呢，
到最后
毕加索也在女人中间也不幸福。
最后佢都系两中间变成唔幸福。
为什么呢？
点解？
你不懂这节圣经，
因为唔识呢一节圣经。
绑住他，
就帮助佢，
帮助他，
唔系帮助。
那么亚当需要夏娃的帮助，
咁样亚当需要夏娃嘅帮助。
上帝怎么样造夏娃呢？
上帝点样做夏娃？
睡觉，
瞓觉。
所以呢， 你不睡觉找不到老婆，我告诉你。
所以如果你不睡觉就找不到老婆。
很多男人一直找找，结果找不到，因为还没有睡觉。
好多男人一直找找不到，因为他没睡觉。
难道你找到没有了？
找到
主啊，我失望了，睡觉，哎，来了，来了。
主啊，我睡觉失望，睡觉见到就来了。
所以自己找不如上帝帮你找，大家
说自己找不及上帝帮你找。
自己找。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告诉你。
你在老人言，还亏在眼前。
所以呢，这个亚当睡觉，
所以亚当睡觉，
睡觉又怎么样呢？
睡觉之后怎么样呢？
上帝就开刀，
上帝就开刀，
拿一把大刀来，
拎一把大刀来，切开，
皮肤剥开来，
然后皮肤剥剥开，
肉刮开来，
将肉切开，
把骨头锯出来，
将骨头割出来，
哎呦。那一天亚当有没有梦见哇东西不见了？
佢亚当有梦见有啲嘢唔见咗呢？
上帝冚巴楞自己做，
上帝全部自己做，
麻醉也做，
麻醉都做，
开刀也做，
开刀做埋，
再缝回做，
再连翻埋。
缝完了以后呢？
连完之后呢？
亚当在睡觉，
亚当瞓紧，
他在睡到一半的时候，
佢再瞓到一半嘅时候，
他的一根骨头变成造夏娃的原料。
佢嘅一根骨头变成做夏娃嘅材料，
所以上帝不是用另外一堆泥土来造一个夏娃，
所以上帝唔系用另外一堆嘅泥土做一个夏娃，
上帝用亚当的骨肉拿出来造夏娃，
上帝用亚当嘅骨肉嚟到做夏娃。
所以你们今天做丈夫的，
所以你今日做丈夫呢，
回去摸摸你太太的头。
翻嚟摸你太太嘅头，
对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
对佢话咧，我骨中嘅骨系我肉中嘅肉。
你们感情就不一样，
咁你哋嘅感情就唔一样。
夏娃造成了以后呢？
夏娃造成之后呢？
上帝也把它缝好啦，
上帝将佢连好啦，
把它医好啦，
将佢医好啦，
少了一根肋骨，
咁少咗一根。
你说没有啊？
你话冇啊？
医生说男的这个肋骨还是一样多啊？
咁我嘅肋骨仲系咁多啊？
我告诉你，本来更多一条，后来才变成一样多的嘛。
话俾你知，本来多一条，后来先变成一样。
再不然就是一拿掉以后，就再生出来了。
如果唔系就拎咗之后再生出嚟。
所以现在亚当醒了。
所以而家亚当醒了。
醒的时候呢？
醒嘅时候呢？
发现呢？
发现
有血。
有血，
还有一些血在这里。
仲有啲血喺度。
有伤口诶。
有伤口。
有缝的记号。
有连割嘅记号。
怎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咁样？
从身体看看看。
真系睇下
一个漂亮的女人啦、
啊，一个漂亮嘅女人。
所以你不流血，没有老婆啦。
所以如果你唔流血，系冇老婆。
你不睡觉，找不到老婆啦。
你唔瞓觉，搵唔到老婆。
你要流血，
你要流血，
舍己
舍己，
才有骨有肉，是你的骨，你的肉在你身边。
先有骨有肉，系你嘅骨，你叫喺你身边。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也是睡觉，
都系瞓觉。
肋骨拿了。
肋骨拎咗，
流了血，
流咗血
啦，那建立了教会，
然后建立咗教会。
你看预表啊，
你睇下预表。
亚当睡觉流血，以他的骨肉变成夏娃；耶稣死了流血，用他自己的血把新娘教会把它取出来。
亚当瞓觉流血，然后咗夏娃。而基督受死流血，然后有咗教会，
很大的奥秘，
好大嘅奥秘。
天下没有一本经像这本圣经，
天下冇一本经好似呢一本圣经。
从创世纪开始，
从创世纪开始，
直到启示录，
直到启示录，
爱的关系，
爱嘅关系，
是从舍己产生对象。
是从舍己产生对象，
是从流血建立爱的对象，
是从流血来建立爱的对象。
基督爱教会，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亚当流了血，
亚当流了血
才看见夏娃，
先至看见夏娃。
基督舍己，
基督舍己，
洁净教会，
洁净教会，
才有新娘，就是他的教会。
先有新娘在佢嘅教会，
然后呢？
然后呢？
他看这个新娘啊，
佢睇呢个新娘，
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
系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
我因为为他流血，为他舍己，为他牺牲，他才这么圣洁，这么漂亮。
系因为我为佢流血牺牲舍己，佢先至会咁靓。
我怎么能不爱他？
我点可能唔爱佢？
很多的家庭闹悲剧，
咁啊，好多嘅家庭闹悲剧，
因为太容易结婚。
因为太容易结婚，
没有受苦，
冇受苦，
没有牺牲，
冇牺牲，
太容易得到的，
太容易得到嘅，
常常太容易摔掉，
经常太容易将佢丢弃。
你轻看 那些太容易得来的。
你轻看那些太容易得来的。
圣经的原则。
圣经的原则。
基督爱教会。
基督不爱教会。
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亚当要有夏娃帮助他。
亚当要夏娃帮助他。
经历沉睡。
要经历沉睡。
经历解剖。
经历解剖。
经历拿出骨头。
经历拎出骨头。
经历流血。
经历流血。
才有他的太太。
才有他的太太。
当你看见他是你身上的一部分，上帝把他造给你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是你身上一部分，上帝将他带你面前的时候，
你是我骨中的骨，
你说你是我骨中的骨，
你是我肉中的肉，
你是我肉中的肉。
这样建立的家庭，
这样建立的家庭
是很美丽的，
是很美丽的。
因为一位神在你身上做了你要舍己才懂得爱的工作，
因为神在你身上去做了你要舍己才得到爱的工作。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必要，我们下个礼拜再把这一段讲得更详细。
如果必要，下个礼拜会将这一段讲得更加详细。
因为保罗这里说呢，
因为保罗这里讲，
我讲这些事呢，
我讲这些事呢，
只做基督和教会的奥秘而讲，
是指住基督和教会的奥秘而讲。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借着基督对教会的爱，
藉住基督对教会的爱，
教导我们学习怎样爱我们的家人，
教导我们怎样去爱我们的家人，
也教导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也教导教会怎样去顺服基督。
正如做妻子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一样，
正如做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一样。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